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情人节，祝在座的，如果你夫妻都健在，祝你们恩爱长新哈，百年好合哈哈。我讲一个小见证，我跟我的太太第二次约会就决定要结婚，隔两天就确定哪一天要结婚，哪一天要订婚，所以我们婚姻大事5天搞定啊，所以感谢主，是神所安排的，所以我们一直度蜜月哈，每一次在外面旅行就是重新度蜜月，我们感谢神，神的爱是源源不绝的啊，神的爱也是无边无际的，神的爱是无缘无故的，如果我们认识他，夫妻的爱就能够源源不绝，而且福音的根基会非常的稳固啊，因为是神做我们根基的那个磐石。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但以理书第六章。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可以看这个投影片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把这段圣经只有短短的7节把它读完哈。但以理书六章从第4节开始，请。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我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谟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洞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一许，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王立这禁令，加盖一席。但以理知道这一席，就到自己家里，把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弟兄姐妹，如果你做基督徒一段时间，你读过旧约，你一定要读但以理书。我们中间有哪一些人你读过的举手啊？我要读过这段圣经的举手，再举高一点。哦，好好，差不多有2/3的人读过。但以理是旧约时代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承认吗？承认的。弟兄姐妹，他那个时候在巴比伦国，他自己是犹太人，他在17岁的时候就到一个异地去，面对异文化，面对异宗教，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困难，甚至常常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为什么但以理可以得胜，他是一个有果效的宣教士呢？就是因为他认识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在天上。弟兄姐妹，地上有很多的宝座，但是地上的宝座会过去，会分崩离析，但是天上的宝座从亘古到永远屹立不摇。弟兄姊妹，为什么但以理是一个得胜的宣教士？因为他的心里面有一个宝座，他效忠那个宝座，他高举那个宝座，他尊崇那个宝座，以至于他可以在地上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仆人宣教士。但以理的境遇跟我们都不一样，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的境遇像但以理那样的糟糕，那样的辛苦，那样的困难。第一个，他是亡国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做过亡国奴。第二个，当他到但以理去的时候，当他到这个巴比伦去的时候，他要改名字，他要学新的语言，他要学新的文字，他要认识一个新的文化氛围和背景。第三，他常常面对 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考验打击，他的性命常常在被威胁之中。第四方面，他有仇敌，不是他喜欢结仇，而是有一些人看不顺眼，嫉妒他，想要排挤他，寻找把柄，要在王的面前控告他，把他置之死地。弟兄姊妹，但以理常常面对这样的困境，但是他可以在困境里面经历上帝的保守，上帝的大能，他可以活出荣耀的见证。我今天的信息不是要预备我们到远方去做宣教士，我今天的信息是要鼓励大家在你的家里，在你的职场做宣教士。所以我的题目叫做在职场活出基督。在1992年的时候，美国穆迪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英文的名字叫做 More Than Concords。 这本书这个书名叫做得胜有余，或者超级的得胜者。在这本书里面列举了68位过去这100多年在各种不同的领域里面为神活出荣耀见证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些是布道家，有一些是作家，有一些是宣教士，有一些是企业的商人。弟兄姐妹，他们在各种不同的行业里面，但是他们知道怎么样为神做见证，这个就是所谓广义的宣教士。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运动选手叫做 Timothy Tebow， 有没有人看过他踢这个 American Football， 就是橄榄球的比赛。他有一个招牌动作，就是每一次比赛之前他会单膝跪在草地上低头向神敬拜和祷告。 Tim Tebow 他现在是 Philadelphia Eagles 队的队员。弟兄姐妹，他的生命从高中的时候就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面对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诱惑，很多的引诱，但是他一直坚守基督徒信仰的原则。他是一个成功的橄榄球队的宣教士。另外一个化学家叫做 James Tool， 我喜欢讲他的见证，因为 James Tool 他的见证，基督徒信仰的见证是非常非常令我们震撼。他自己是一个很出名的化学家，在 Rice University 做3个科系的教授，他是化学教授，是材料科学的教授，也是 Computer Science 的教授。他出了很多很多的论文，在过去这3年里面，他一直的有机会被提名得诺贝尔奖，大概有3次，他都是有可能拿到诺贝尔奖。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科学家，但是他更是一个非常忠于圣经的基督徒。我稍微讲一下他成长的背景，他是个犹太人，在纽约长大。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俗化 secular Jews， 也就是说他的父母亲都是无神论者。他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他当然从小也不相信有神。可是当他到高中的时候，他就慢慢觉得说生活需要有目标，人生需要有意义。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他分享福音，他听同学的分享觉得非常的真实。他自己读圣经看到耶稣说，如果我们看到妇女动淫念就好像犯奸淫，圣灵特别感动他，知道他思想里面充满了污秽，充满了肮脏，所以他就知道耶稣为他的罪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他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那一天是1977年11月7号，18岁，他跪在房中认罪悔改，眼泪一直流下来，整个房间充满神的同在。他知道上帝已经更新他的性命，以后他决心要好好读圣经。我现在讲他过去这20年的生活的状况。他从这个20几年前93年开始做这个大学的教授，本来是在South Carolina 或到 Rice University。那么他基本上是3点半就起床， 然后跪着读圣经两个小时。他后来结婚有四个小孩，他五点半把小孩叫醒，跟他们一起祷告，六点出门，然后到这个体育馆去做运动90分钟，然后上班，傍晚六点准时回家。他跟家人有美好的关系，跟四个小孩都有非常好的关系。每一周他有一个中午请学生到他家吃饭，跟他们分享福音，带领他们信耶稣。他为他每一项的研究做祷告。白天在学校他都会到教堂，他们学校有教堂， Rice University 有教堂，在教堂里面为他周遭的人祷告。他会为他所认识的癌症病患祷告，甚至到医院去探望他们，而且有时候为病人哭泣。你看他自己说，神为什么祝福他的生命？因为他认真的跟随主。他说他大一的化学成绩不一定特别好，但是神后来祝福他的研究，让他的研究非常的出色。他从 Purdue 拿到 PhD， 然后先到 South Carolina 当大学的教授。1993年他有机会回到 Purdue 做学术的演讲。那一天他在旅馆里面，早上起来他读一段圣经，那段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21章21节，里面讲到说，如果我们有信心不疑惑，甚至可以吩咐一座山挪移丢到海边。他觉得说这段圣经对他有什么意义。他说，上帝啊，今天我要做这个学术演讲。当时他只有30几岁。他说，上帝，求你特别让我知道你祝福我的演讲。他说他希望他当年的指导教授，这个人叫做 Nikishi， 是一个日本人。 Nikishi 后来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说，我回到我的母校 Purdue 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希望 Nikishi 会称赞我的 presentation。果然那一天他以前的指导教授就坐在第一排。当他讲完了之后，这个 Nikishi 在第一排站起来说 super super， 就太棒了太棒了。 Nikishi 从来没有这样称赞过他的学生过。后来这个 James Tour 走到后面，跟一个化学的老教授，他也得过化学的诺贝尔奖，叫做 Herbert Brown， 你们可以在网上查他们的资料。他跟他握手，那个 Dr. Brown 跟他说，说 James， 这是我一辈子听过最棒的学术的演讲。弟兄姊妹，为什么神会这样祝福他？因为他对神非常的忠心。他还有负担要带领 Rice University 的同事来信耶稣。他有个同事叫做 Richard Smalley， 后来这个 Richard Smalley 也得了化学的诺贝尔奖。他怎么带领他信耶稣？他讲他的故事。他说在2003年的时候，他跟 Smalley 教授都被邀请到英特尔公司演讲。他们坐在一起，他就开始跟 Smalley 教授讲他为什么信耶稣。 Smalley 觉得很好奇，他说他从来没有碰过一个头脑那么好的人可以跟他讲解他信仰上的疑难。所以他们在飞机上谈了2个小时。后来 James Jewell 就借给他一本 C.S. Lewis 的书 The God in the Dark， 就讲说上帝在被告席上这本书给他看。那天晚上 Smalley 在 hotel 里面花很多的时间读这本书， C.S. Lewis 的书，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带领 Smalley。 后来 Smalley 信了主，以后 Smalley 到处为主做见证。你们可以上网去读这个 Richard Smalley 的见证。很可惜 Richard Smalley 在62岁的时候得到癌症就过世了。在过世之前， James Tour 拿圣餐杯拿饼到他的病床旁边为他举行最后一次的主餐。你看，这个就是 James Tour。 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化学家，聪明的化学家，有成就的化学家，他还是真正耶稣的门徒，他是真正的所谓广义的宣教士。我就在这样的背景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在职场上活出耶稣的见证。因为神呼召大多数的人不是像我一样，或者像黄牧师一样，我们是全职的全时间的传道人。 大多数的都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们都是所谓的平信徒，但是我们应该是全时间的基督徒。你不是就来礼拜堂做基督徒，你回家就不是基督徒，你在公司就不是基督徒，你是全时间的基督徒，你是全时间的广义的宣教士，你需要随时随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在旧约时代有十二个支派都属于犹太人这个所谓的民族，但只有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他们是全时间服侍主，他们管理会幕里面的事情。弟兄姐妹，神给我们有两个使命，一个使命叫做福音使命，一个叫做文化使命。在上一个钟头我介绍我们的事工，就是我们要帮助中国人了解说我们过去的价值观错了，我们过去的世界观错了，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调整。那怎么样改变，怎么样调整，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常常会带来很多的扭曲，带来很多的黑暗，带来很多的伤害呢？因为我们的世界观错了，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下很多的决定是根据我们的世界观，根据我们的价值观，但是我们的价值观错了，我们的世界观错了，我们怎么可能做出对的正确的决定和判断呢？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文化充满了伤痕，我们的文化充满了黑暗，我们的文化充满了扭曲。神呼召很多的基督徒不是去做传道人牧师，而是做一个全世界的广义的宣教士。美国有一个学者叫做 Oskinness， 他是英国人，他的爸爸是牧师，他的祖父也是牧师，他的爸爸跟祖父都在中国宣教。他的祖父在1900年就义和团事变的时候几乎被这个义和团的人杀死。他的祖父是一个 medical missionary， 也就是说是医生也是宣教士 Oskinness。他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很多人都说 Oskinness， 你也有一天要效仿你的爸爸、你的祖父去做宣教士吧。但是在他20几岁的时候，也就是1960年代的初期，有一次他开车来到这个 Southampton 那个地方的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他跟那个服务员在那里聊天，他发现在1960年的初期，很多的英国人都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因为在1960年代的英国已经完全 secularized， 晓不晓得？世俗化。所以真正信耶稣的、懂得福音的很少，所以他有很强烈、很强的负担。他说：“神，我要向那些非基督徒说明为什么我们要信福音。”所以他的使命不是向基督徒，他的使命是向非基督徒引导他们，让他们明白为什么我们要信福音。他说他过去这段时间，也就是1960年代之前，1-2年的时间，都活在一种他叫做 religious ghetto， 好像一个宗教的小圈圈里面，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像昨天这个 Anthony Scalia 过世，有没有人知道？那昨天共和党的 candidates 为这个事情有一个很多的辩论，目前只剩下6个共和党。那你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为什么在美国会崛起吗？你有去研究过吗？为什么他可以吸引很多的这些基督徒？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基督徒已经世俗化了，美国很多的基督徒都不知道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他们支持Donald Trump， 主要是要泄愤。泄什么愤？他们要反对 Obama， anti-Obama， 所以他们支持 Donald Trump， 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时代，中国有什么变化，世界有什么变化，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所以 Oskinness 后来就到美国来，他成立一个非常有名的 forum 啊，他的那个 forum 是要向那些美国的这些政治家、社会的领袖传福音，让他们明白他们所信的是什么。很多人对职场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所以我下面讲，我们如果你是工程师，如果你是医生，如果你是科学家、大学的教授，或者你是个公司的职员，你不要以为你现在的这个岗位没有意识、没有价值。如果神把我们从黑暗、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目的是要让我们到天堂。 以前有一个老院长叫林道亮院长，你们晓不晓得林道亮院长？有听过这个名字？他在华人神学界做院长，做了很多年。他其实很早就在，你知道杭州啊，在上海就神学院，那是40年代，他在40年代就做过神学的院长。那个时候有华东师神学院，有林良神学院，在40年代，1940年代，林道亮院长就在那个时代做过院长。他最喜欢讲新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啊？新耶稣的目的不是上天堂啊。如果新耶稣的目的是上天堂受洗的时候，你们是敬礼是吧？敬礼牧师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主耶稣的名下，就让你在水里面浸一分钟了，或浸2分钟3分钟，让你死掉好了，马上到天堂去了，你已经信了耶稣。如果信耶稣的目的是进天堂，受洗的时候牧师就会帮助你早点到天堂去。好，所以信耶稣的目的不是上天堂，我们可以到神国那里去，是我们信耶稣基督神给我们的祝福，而信耶稣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职场上班，不要以为那是世俗的，马马虎虎的应付一下。有一个人叫做曼德，他写了一本书叫《荣耀职场》，他提到很多基督徒有一些错误的态度和观念，自以为意，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甚至高人一等，却不知反而造成分裂和挑拨离间的局面。甚至有一些人在公众的场合强迫性的推销福音，更有一些基督徒用公司的资源来做教会的事情，占用这个公司的时间，在发微信，在发 email， 做小组的联络，做小组的关怀。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小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职场，我们需要有一个对的认识，就是我们的服事的真正的对象是神自己。透过职场的工作，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同事，让我们的朋友知道我们是属于耶稣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好，第一个观念上的错误就是以为职场是世俗的，就是这种二元化，这种圣俗二分法，是让人以为说我们在教会才是属灵的，在公司上班就不属灵，我们在教会做的事情是有永恒价值的，在公司里面做的事情就没有永恒价值的。有时候这样的观念不一定正确。什么是永恒？什么是有价值的？是我们的动机。如果我们为神做，甚至把纸屑从地上捡起来做最微小的事情，都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为自己的自私自利，为自己的名声，在非常圣洁的讲台上讲道，都是讨神愤恨。你看，在旧约的时代，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守这个安息日，守这个禁食、赎罪日，但是圣经说，神讨厌，神不喜悦他们的那些宗教的礼仪，因为他们的心怎么样，远离神，他们的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所以最重要是我们的态度，最重要是我们的动机。如果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整个的生活，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属于神，我们是为神而做。第二，有人以为职场是为生活，不是为生活，生活是神对我们的供应。我刚出来侍奉神是在乡下，在台中县的太平乡，没有薪水，没有收入，神是我的供应者，一直到今天神仍然是我的供应者。如果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了生活，那是一个错误的态度。在国内有一个医生，他到美国来，因为他很难继续在美国读书，得到医生的职位 license， 所以他去打工。我看他很辛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工作主要的目的是要知道神对我们的呼召，而不是主要是为了生活。第三方面，职场其实也不是为我们的兴趣。这个是周杰伦，有一次他接受《鲁豫有约》 时候，卢有约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访问性的节目，那个鲁豫问他说，你为什么成为这个音乐家，成为一个歌唱家，后来去演电影？他说，我从小就喜欢音乐，所以我走这一行是因为我的兴趣使然，我的兴趣把我带到这一行去，我的兴趣使我成为音乐家，成为歌唱家。弟兄姐妹，兴趣当然很重要，兴趣也跟我们的工作常常分不开，但是真正让我们走上任何行业的不只是兴趣而已。我不说兴趣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兴趣不是决定绝对性的因素，因为那个决定性的因素应该是神对我们的选召，神对我们的呼唤，神对我们的带领。职场也是不是为了赚钱，20世纪美国最会赚钱的人叫做 John Rockefeller。 大概你研究美国这个赚钱历史，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会赚钱。他30岁的时候已经是在美国，那是差不多18世纪下半叶的时候，他已经是美国非常有钱的人。他是1937年的时候就过世，1937，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他的资产在193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资产已经是14亿美金。那个时候美国全国的这个 GDP 只有920亿，也是说他所赚的钱，他的资产差不多是美国所有资产的1/50强，比1/50还多。他很会赚钱，但是他知道赚钱不是他工作的目的。有一天神让他觉醒，他生命的目标不是为了赚钱，所以他50岁以后，他开始尽量的奉献，尽量的奉献。你知道，他虽然很会赚钱，但是他奉献的钱可能最后不会亚于他的资产，也不了解他奉献多少钱出去。特别在60年代，再到90年代，我们都是透过他的 foundation 在台湾办神学院，甚至美国有一些神学院都是接受他 foundation 的资助。第三世界神学院接受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资助的太多了，那不只是帮助慈善事业，帮助很多神国的建立。第五方面，我们的职场也不是为了完成我们人生的美梦。我们都知道贾伯斯的故事，贾伯斯到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财富不是钱，是爱和情感。他这个情感当时是亲情，真正的爱和真正的亲情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是为生活、为兴趣、为赚钱、为完成我们人生的美梦，这些都不是我们进入整个职场应该把持的最重要的一个态度。最重要的态度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要知道那是神对我们的呼召 vocation。在德文里面 vocation 跟 occupation 也是两个不同的字。如果你去查德文啊，那个 occupation 啊，它这个我这个当然不是读德文啊，那这个 beruf 啊，这个是 occupation 啊。Berufen 的后面加这个 UNG， 那个是 vocation。 也就是说，对于西方人来说，英文也是要 occupation 跟 vocation 是很不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西方的这个文化的传统，因为有基督教的背景，知道说，当我进入一个职场的 知道我是接受一个 vocation， 那个 vocation 是从什么而来的？因为那个字原来拉丁文的原意叫做 vocale， 那个字就是召唤，谁召唤？神召唤。也就是说，按照这个字 vocation 这个字，它的字根的意思 etymology 这个字源字根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字有宗教的含义，有信仰的含义，也就是说除非我很清楚知道神召唤我，不然我不会从事这个行业。所以我刚刚提到这个 Oskinus， 他写了一生的圣招 the call 英文叫做 call， 一生的圣招，就是说他要所有的人知道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要明白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而且我要知道神对我的命定是什么，我 earthly destiny 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神对你的呼召，你不知道你的 earthly destiny， 你活在这个地上可能是50载，可能是60年、70年、80年，恐怕你就白活了，因为你不知道神对你的呼召。马丁路德他曾经讲过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了解人人是祭司，每个人要向神祷告，我们人人有召命，这个是 vocation。 加尔文讲过说，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修道院，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也就是说我无论在哪里，不止在教堂，我都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的 vocation 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很多年前我在电视里面看到一个修女啊，在梵蒂冈里面在洗在试啊，在有一块非常漂亮彩色的布匹啊，她在那里试绣。那么有一个新闻记者就问她说，你一辈子几十年都在梵蒂冈里面做刺绣的工作，你会觉得非常的无聊，非常的单调。你知道这个修女怎么回答？他说，我所有的刺绣都在敬拜，每一根针，每一个线，每一次我刺绣的时候，我都在那里赞美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接着我谈职场的危机是什么。第一个危机是我们想要工作来肯定我们自己。圣经从来不要我们用工作来肯定我们，用我们的成就来肯定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肯定我们自己？是从神的角度来肯定我们。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神学上说 Imago Deo， Image of God。 为什么我需要接纳我，我需要爱自己？因为神爱我，神接纳我，因为我是按着神的形象造。为什么要爱别人？因为别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我除了肯定他，不是因为他笨，因为他没有出息，不是因为他会工作不会工作，他有文凭他没有文凭，我为什么接纳他？我为什么肯定他？因为他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答案。所以一个人肯定自己是他所是，不是他所拥有。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他所拥有的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是他本身，因为他是按着神的形象造，他有敬拜性，有永恒性，他的灵魂是无限的宝贵。第二方面，我们不能够用成就来肯定。很多人以成就为导向的价值观。有一本书叫做《人生下半场》，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Bob Bufford。 他40岁的时候就非常成功，赚了很多的钱，有最高的职位。他就问他自己说，我下一步要做什么。他写了这本书。有一次他请一个 counselor 来跟他谈话，这个 counselor 叫 Michael 就问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到底你这一生你最珍惜的是钱财还是你的信仰耶稣基督？当你要做决定的时候，到底我这一生的目的是什么？我是用我工作的成绩来肯定自己，还是让耶稣来肯定我？这个就是第三个危机，就是我们失去意向的职场。如果我们让耶稣来带领我，我们做最微小的事情，我们都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你知道这个 half time 人生下半场，它的主题就是 from success to significance。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很成功，你在你的职场你的 field 里面很成功，但是没有意义。我们要从追 success 变成追求意义，什么意义？永恒的意义，永恒的价值。第五，我要谈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职场可以真正活出荣耀的见证。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我们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工作。我们恩福的神学生里面，其中有一个以前是做记者的，在中国大陆做记者非常有名。他2006年的时候，他有机会去报道一家医院，那家医院是非法的做人体实验。这个事情因为是不敢对外报道，不敢对外渲染，所以是隐秘的进行。可是他知道这个真相以后，他就想尽办法要去报道，结果他被起诉，他面对很大的压力，面对很大的困难。他刚刚信主，他说我要让社会知道这个医院做非法的事情，做非人道的事情，我要让这个黑暗的真相公诸于世。这个就是所谓基督徒社会良心、职业良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工作不是为赚钱，我们工作不是为了名利，我们工作不是为了让工作的成绩来肯定我是谁，乃是为了要服侍耶稣、爱耶稣。另外一个美国很出名的商人叫做 JCPenney， JCPenney 也是非常的会赚钱。在1988年的时候，他非常的年轻啊，他那个时候经营屠宰场，那个时候所有的屠宰场就是要卖猪，但是就是要跟一个大酒店的一个主厨，因为大酒店才能够买他的猪，他的生意才有销路，要跟他贿赂。但是他坚决的拒绝不给那个大主厨贿赂，所以他就面对很大的困境。但是他一生坚持原则。他的爸爸是浸信会的牧师，他爸爸说，你赚钱可以，但是你从来不要赚钱的时候占别人的便宜。你可以赚钱，但是你不要占别人的便宜。他一辈子持守他爸爸给他的教训，神祝福他，他活到95岁。那个时候他的营业额是美金40亿。这些Penny现在还在很多地方营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要为耶稣而工作，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中国大陆有一个华夏集团，这个弟兄叫做冯凯啊，如果看暑假都会介绍他。其实几天前我曾经 mentor， 我就带领了一个弟兄，他是沈阳盘锦的人，他在大连有很大的企业。他大年初一的时候，他给我发来一个 video， 用微信发给我一个 video， 这个 video 告诉我说他在大连很大的一个企业里面，他带领他的员工，他全国各地都有他的资源，员工召集在大连，他们的新春的聚集做什么？敬拜上帝。新春的聚集，然后他给他的员工洗脚，把所有的上级干部给中级干部洗脚，中级干部给下级干部洗脚。所以那部 video presentation 就是他要完全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精神来经营他的事业。他们把他们的事业奉献给神。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软气炉的公司叫做 John Bucket， 你们是可以上网听他的演讲。他写一本书叫做 Loving Monday， 喜爱星期一。这个公司里面也是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经营，神使他能够赚钱，但是他最重要在公司里面经营的目标不是赚钱，是为耶稣做见证。他们的公司用1000多从监狱里面出来的人，我很多公司不敢用，他们的公司用1000多个这些从监狱社会不要用的人，帮助他们认识耶稣。最后，我们为什么要在职场工作？我们可以把 在巴比伦，在乌斯马代帝国侍奉五个不同的君王，从尼布甲尼撒一直到古列，五个 dynasty， 他服侍这些君王，经过了70年的时间，到90岁出头。但是神让他在异地非常艰难的地方，把神的荣耀高举起来。你知道，巴哈每一次写完一首曲子，最后他用拉丁文写 "Sola Deo Gloria"。Sola 就是唯一 ，Deo 就是神 ，Gloria 就是荣耀。愿一切的荣耀单单的归给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说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弯曲背谬罪恶横行的时代，可以活出圣洁荣耀的见证。无论我们做什么，甚至最卑微的事情，在厨房里面打杂，我们都能够为耶稣而做。主，让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让我们的工作奉献给主，让我们的企业奉献给主，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在永恒的天平上有意义有价值。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